这里是 NOVC 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7月10号，公元2010年8月1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数千名信众传授灌顶；达赖喇嘛侄子将发起跨国西藏独立徒步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将赴印南和德国访问；中共驻尼泊尔议会议员会晤达赖喇嘛提出抗议；尼泊尔藏人为西藏洪水受灾者举行法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向数千名信众传授灌顶。下面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德吉的详细报道。
应印度喜马歇尔邦吉斯帕和马纳里僧组信众的共同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19号向数千名信众传授了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之后传授了圣乐金刚灌顶。在正式传法前，达赖喇嘛尊者向信众介绍了佛教的起源。
三界的确定，南的鲁斯说就是人民的吧，是吧？那样子，我女东那边哈信众一样，也代表三界的确定，就他的一年，谈到也代表，没了人不也代表，鬼会也代表下地。
达赖喇嘛表示，佛教是一种理念的宗教。达赖喇嘛说，首先我们讨论佛教是不是一个习俗。现在人类的生活在改变，社会习俗也在改变。数千年来，佛法受到信仰者的尊崇，后科学的发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满足了人类的外在需求。这些不是靠祈祷和信仰而来，但是内心与精神的满足则是靠佛法的理念，让自己与社会融合，内心获得快乐。就要将所有负面情绪用佛法理念去消除它，改变内心，调伏内心，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这一点，并热切地关注和研究起佛教。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佛教不是一种习俗，而是一种理念，起心要是改变内心。而如何改变内心，首先要了解和找到造成内心不快的真正原因，之后设法去消除它。
举个例子想想呢，确杀完了苦果嘛的，说是叛变的一个确定，
达赖喇嘛尊者还表示，祖辈所信仰的宗教能够延续下来才是最好的，各宗教的宗旨和理念都是一致的，因此自己所信仰的宗教要坚定，不应该随意去改变。达赖喇嘛尊者随后正式传授了菩提道灯论时，强调广发菩提心，利益有情众生是成佛之道。达赖喇嘛表示，菩提心是一种发心，也就是消除一切诸如嫉妒、愤怒、怨恨等带来的烦恼和痛苦，以无我的心态对待他人，利益他人，才可早日步入成佛之路。结束传法后，达赖喇嘛尊者向聚集的3000多名信众传授了大成就者东比黑鲁嘎的圣乐金刚灌顶。达赖喇嘛表示，在接受灌顶时，观想所受灌顶是为了万物生灵摆脱苦难，同时也是为了世间获得和平和安乐。达赖喇嘛说，受完灌顶就要遵循灌顶的一切戒律。
另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年2011年6月16号对澳大利亚阳关海岸进行访问，主持宗教活动，包括对新寺院揭幕和佛塔的加持等。达赖喇嘛是应澳大利亚支持西藏人士斯里普的邀请访问澳洲。斯里普表示，达赖喇嘛是全球范围受人尊敬的推广和平者，接受邀请承诺再次访问澳洲而感到非常高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C 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达赖喇嘛尊者长兄塔兹仁波切儿子金明诺布发表新闻声明说， 将在今年十月份再次开展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活动，呼吁积极参与和支持这一活动。金面诺布在声明中说，这次将开展跨国性西藏独立徒步活动，从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到加拿大多伦多间进行，总路程达800多公里。声明表示，开展这一长途徒步活动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推广和平、捍卫人权以及争取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侄子金面诺布呼吁社会各界通过在全球范围介绍这一活动的目的，向活动进行捐款等方式，积极关注和支持这一跨国长途徒步活动。达赖喇嘛长兄塔兹仁波切认为，解决西藏问题不能考虑西藏留在中国，要争取西藏的完全独立，并一生为此进行了奋斗，包括开展长途西藏独立徒步活动。金面诺布为了继承和完成已故父亲的业绩，每年在美国开展西藏独立长途徒步活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陆王政府首席部长桑通仁波切将从下周一23号开始，对印度南部西藏难民社区和德国进行为期12天的访问。据西藏陆王政府官方网报道，首席部长将出席从本月26号开始在印度南部白拉果北西藏难民社区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全国大会。29号将应邀在班加罗尔的达赖喇嘛大学，以保护西藏文化和流亡藏人的使命为主题，向西藏大学生发表演说。本月30号，桑东仁波切将离开班加罗尔，前往德国进行访问，出席在德国南部城市威斯巴登举行的黑森州州长科赫退休聚会。科赫是一名长期支持西藏正义事业人士。本月31号，仁波切将离开德国返回印度，并于9月1号出席西藏人民议会在色拉斯举行的向达赖喇嘛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下月2号，西藏陆王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出席陆王藏人在白拉果北西藏难民社区举行的西藏民族日50周年纪念活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现在的新闻。中国政府就尼泊尔国会议员近期前往西藏陆王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仪式提出抗议。据尼泊尔纳嘎什日报报道，中国驻加德满都使馆方面就此向尼泊尔外交部写信，称尼泊尔国会议员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违背了尼泊尔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今年6月份，有10人组成的尼泊尔裔代表团对西藏陆王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进行访问，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并邀请尊者出席今年8月份在佛祖释迦牟尼诞辰地兰毗尼召开的世界佛教大会。当时代表团中包括代表尼泊尔国大党的国会议员哈萨吉特喇嘛和莱塔肯格林。国会议员肯格林说，他们同达赖喇嘛的会晤是宗教性质，而并不涉及政治。尼泊尔政府由于受到中国的压力，对西藏难民采取严厉打压。英国卫报本月13号发表一篇评论文指出，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应该关注尼泊尔西藏难民的处境，否则后果将会很可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居住在尼泊尔的西藏难民昨天18号在首都加德满都举行法会，为现被划入中国甘肃省的西藏甘南州州许县等地的洪灾受难者进行祈祷。主办法会的负责人扎西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今天人家陪那里啊出了街友的今天是加个拉大区里啊出了团结今天刚一忙不是车友的人的东西年纪的车都迷茫经营的你这个弄那么多人的。
近期西藏甘南州州许县发生泥石流， 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拉达克也发生了同样的灾难，因此为了与受灾同胞同甘共苦，特别举行了这一祈愿法会。扎希还表示，尼泊尔西藏难民对受灾同胞的遭遇非常的同情和关注。
对俺们是特别经营被抢年，俺是陪米的经营被抢年，第一套了呀，东西俺们给姐姐啊，那个套了呀，我陪那个都是姐姐学人。
他说，不管居住在西藏境内还是境外，作为藏人，作为西藏民族，每个人都非常关心彼此的处境，通过积极参与诵经祈福等各种方式表达支持。尼泊尔多麦协会也计划本周六将为西藏甘南州州许县受灾者举行大型法会。据中共官方透露，截至昨天下午，这次西藏州许县死亡人数增加到1287人，457人仍然失踪。另据印度媒体报道，由于强降雨，昨天18号，印度北方邦乌塔拉卡汉德境内的一学校教室屋顶坍塌，造成至少17名学生死亡，而且在藏印边界地区的一些房屋倒塌。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江伟平撰稿的《言论自由有利于西藏的稳定吗》。第四，分读言论的直接效应是暴力活动增加，表面上看或许会平静一段光阴，但地火还在突突运行，如同江河堤坝越筑越高，而洪水依然在奔腾不息。中共不会怀柔和疏导，只会堵塞和掩饰，但是堤坝即使像三峡工程那样，也总有决口的时候。所以每隔几年时间，西藏就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骚乱，而每一次暴力镇压过后都遗患无穷。它不仅给广大藏民带来精神痛苦、心灵创伤，此外在国际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为分裂国家的活动留下了可乘之机。所以我一方面坚决反对西藏独立，一方面坚决反对中共在西藏堵塞言路，以言治罪。我认为要维护中国的统一，必须提倡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因为它有利于西藏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我建议中国领导人要学习中国古代的酋长大禹，不要模仿他的父亲，他们均以治水闻名于世，前者用疏导的办法，后者走封堵的思路。实践证明，疏导比封堵要英明。中国过去对西藏等少数民族问题的处理，胡耀邦就类似大禹，他很宽容，得民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51年到1954年间，对西藏的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的态度也比较怀柔、宽容。为什么现在不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呢？比如近期达赖喇嘛的故乡青海省玉树县发生了强烈地震，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先后赶赴那里，领导抗震救灾，鼓舞士气。假如再允许达赖喇嘛还乡，为亡灵超度，为众生赐福，和中共领导人分担不幸，岂不是相得益彰？难道不利于国家的和平统一、社会的稳定吗？我听说中国古代大禹治水之时，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喜重任在身，不敢懈怠。现在达赖喇嘛身为藏民所爱，多次要求回家而不果，是中共领导人缺乏宽广的胸襟和远大的目光。如果他们能够认同慈悲、宽恕、包容、自律、知足的价值观，在宪政民主的基础上统一中国，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美好未来，幸也。念此本人一介书生，只能扼腕叹息。江伟平撰稿的《言论自由有利于西藏稳定吗》一文已经全部播送完了。听众朋友， 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